Hello，是不是觉得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呢？本来呢这一集没有要跟前面的隔那么久，实在是太多意外了。本来是打算农历新年过后啊，就是放完一个假，然后回来就是可以开始重新去做 podcast 嘛。结果呢，我就新年的时候生病了，然后直到现在，其实老实说，我声音都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得出来，我的声音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其实真的已经1个多月了，都还是没有办法100%恢复。那没办法咯，我也觉得隔太久了，还是很想要再回来录节目。那但是隔那么久呢，这一次回来我就带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题目回来跟你分享。所以呢，敬请期待喽。嗨，我是你的疗愈系同伴 Shaya，欢迎你收听 Life Storying 回步调生活灵感。周五晚上7点跟你分享新灵感，在周末陪你从内心出发，将小改变累积成大成长。邀请你加入我们。一起让世上每一个人都拥有真正快乐的能力。现在就订阅节目吧，才不会错过新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一集，我最后会不会真的跟平常一样放在星期五去上传哦？我想说，如果我早一点弄好的话，就早一点上传好了，所以就随缘咯。好，那关于这一集的主题呢？我平常呢真的很少看电影，所以呢也很少在节目上跟你聊关于电影的事情嘛。不过今天的这一集还有下一集，我想要特别呢以电影版的《沙丘》1、2部来作为主轴。我想要跟你分享我在里面看到荣格心理学是怎么样构成了《沙丘》的世界观，塑造里面的人物成长，还有推动关键的剧情发展。那这两集啊，内容会有很多很多的爆雷哦，甚至要了解了剧情才会听得懂。所以呢，我强烈建议你先看过了《沙丘》电影版第一二部，又或是你至少有先看过小说版，再来收听这一集呢，你会比较适合。又或者是如果你说，我也不介意听不懂剧情的部分啦，但是呢，想要从中去抽取关于荣格心理学的理论呢，去了解一下，那也不是不行，只是可能你会跟得有一点辛苦哦。那就看你能理解多少了。那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一点一头雾水呢？到底沙丘跟荣格有什么关系啦？甚至呢，如果你没有听过荣格，你会想，诶，荣格到底是谁？这样，卡尔荣格 Carl Jung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还有经典的心理学大师。它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里面，心理学出现的时候很初代的心理学家，所以它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它开创的学派呢叫做分析心理学。诶，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大师呢？讲到分析这个事情，那就是呢，弗洛伊德，他是精神分析的始祖嘛。那其实荣格呢就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不过，非常可惜。就是后期啊，因为他们的学说观点上面有了很大的分歧哦，他们彻底闹翻了，然后分道扬镳。不过呢，也拜他们的闹翻所赐，我们才可以就是得到多一套由荣格去开发的新的另外一套的心理学或是智慧哦。荣格的理论呢，他的风格非常的独特，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有哲学的意味。可能跟你印象中的心理学呢不太一样，那我等一下呢就会将他的观点穿插在沙丘的故事里面去解释。好，那现在回过头了，你又会想问了，那所以沙丘又跟荣格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呢想要跟你分享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小彩蛋。沙丘的作者儿子啊，他曾经说过，他父亲也就是沙丘的作者法兰克·赫伯特，他的沙丘创作是受到荣格非常深的影响跟启发的。作者法兰克，他对荣格心理学非常的着迷哦。他跟一对心理学家夫妇 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会经常一起交流一些荣格心理学的理论哦。不过呢，很可惜啊，我们没有听过法兰克或者是他的儿子自己就是出来现身说法，去拆解到底沙丘里面的设定跟荣格心理学是怎么样对话的。那所以呢，今天我的分享呢，就只是从我的理解去出发而已，并不是作者他的原意哦，不会百分百正确。所以呢，你就当作是一种交流。如果你哪里有觉得认同或是不同的想法，那也很欢迎你来跟我分享讨论哦。好，那另外呢，我也先声明哦，我并没有看小说版，我只有看电影版的一二部，所以呢，我的解析也只是就电影版目前为止以保罗为主角的部分呢去理解。小说里面的他在可能电影版后面还没上演的情节呢，也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好，那在进入解析之前，我想要先卖一个关子，等到呢在下一集的最后再来跟你揭晓。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沙丘的主要场景厄拉克斯星球它是设计成一片沙漠呢？原来啊，这个也跟荣格的创作有关哦。那如果你有兴趣呢，记得要保持好奇，完整的听完这一两集咯。好，那我们现在准备正式开始了。沙丘的世界观还有荣格的理论其实都蛮复杂的，所以呢记得要跟紧一点啦。有人说沙丘电影的第一二部是在上演王子复仇记，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哦。其实主角保罗他是在踏上成长之路，经历一场觉醒之旅，而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觉醒时刻呢，就是保罗他喝下了生命之水，然后呢他就好像开了外挂一样哦。虽然看起来很魔幻，毕竟啊创作里面的情节总是会戏剧化一点嘛，但是呢我希望你听完了这两集之后，你会相信保罗的觉醒其实也可以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保罗的觉醒呢，其实并不是在喝下蓝水的那一刻才发生的哦，而是他过往的成长历程，经历了人生大小事，跟自己的内心交战的过程，这已经是在进行跟发生了。只是呢，在他喝下生命之水的那一刻，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跳跃式的觉醒。如果用荣格的语言来说啊，保罗的成长跟觉醒呢，其实真正就是一个个体化过程 individuation process， 用再白话文一点的来说就是自我整合。整合些什么呢？整合意识还有潜意识，整合内在的阴性跟阳性力量，整合我们压抑的讨厌的那个自我的部分。如果你现在还没听懂呢，没关系，因为呢沙丘里面呢都有这几个概念的代表标志，这两集呢就是会一个一个的跟你讲，所以呢你慢慢听就会听懂了。总之现在呢你需要先知道的是呢，你可以当作生命之水就是直接打通个体化的神药。说到个体化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保罗一样，一生呢都是在走这条自我整合的路。个体化的程度越高的人呢，就越能够灵活地调动他内在不同面向的资源，包括了潜意识的帮助，他也会展现出面对人生的从容感还有智慧。不管是你的内在战场或是外在的环境的刺激，好像都已经威胁不了你了，你能够呢变得很清楚掌握自己的价值观、信念还有目的。那接下来呢，当我一边解释保罗自我整合的不同面向的时候，你也可以一边想想你自己在那些方面的整合状态又是怎样的呢？那我总共呢整理出了四个沙丘里面蕴含的荣格概念的标志。这一集呢我会先讲两个， 下一集再讲最后两个。第一个标志，梦与潜意识。保罗的其中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啊，就是能够梦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人说那个叫做预知梦。保罗的梦是沙丘里面非常核心的标志。沙丘电影的第一部最开头的黑底白字写着 Dreams are messages from the deep， 梦是来自深处的讯息。荣格他提出，梦是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交流的方式。保罗呢，常常梦到未来，我认为呢，他其实并不是真的预知梦哦。原因是你会发现，并不是每一次保罗梦到的画面都一定会一模一样发生。我更倾向于认为呢，那些梦是他的潜意识的智慧，计算跟整合之后给他的讯息 messages， 是为了给予他一些提醒还有警告。例如有三个地方在沙丘里面呢，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第一步的时候啊，有一幕是保罗跟妈妈在扑翼机上面被卷入了沙尘暴，那个时候呢，感觉扑翼机失控了，好像没有办法去安全着陆一样。但是呢，保罗那个时候的灵机一动，或是有一点好像半梦的状态，让他呢有了灵感，关掉了扑翼机，放掉了控制，最后呢，他们安全降落。第二个例子，在第二步的时候，保罗呢有预感，哈可能人呢会炸掉他们重要的地方。本来他的预感是原子弹库会被炸，所以他梦到的是全尼的脸因为辐射而融化。但是呢，当他听到爆炸声之后，他去确认了全尼的脸没有变呢，那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原来被炸的是弗瑞曼人的地穴。第三个例子，保罗啊，他不是一直拒绝前往南方吗？就是因为呢，他的潜意识呢，一直透过噩梦去警告他，你成为所谓的救世主，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是在告诉他说，这个选择有不对劲的地方。就像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应到一些不对劲啊，或者是对某一些事情有一些预感等等，你的脑袋呢，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就很有可能呢，是你的潜意识在发出讯息。这些时候，你虽然知道他们不一定真的会发生，但是呢，里面的确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智慧。顺带一提哦，保罗呢，经常是在吸到或是吃到香料之后看到梦的。这个香料啊，也是在沙丘里面非常关键的标志嘛。其实呢，香料呢就是一种迷幻剂，它会让人进入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使人更容易接通潜意识。像我自己呢，就是催眠治疗师，所以呢，我认为沙丘用香料来象征这种催眠跟潜意识沟通的状态，真的是太绝妙了。关于保罗他预知梦的部分，听到这里你可能还没听懂。诶，你刚刚不是说什么这是整合吗？啊，整合在哪里的？好，不用急哦，因为好戏在后头，后面一定会讲到。你可以先记得潜意识里面承载着非常浩瀚的智慧还有资源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终于要讲到关键的生命之水了。后面的三个标志都跟保罗喝下生命之水的关键觉醒有非常大的关系。第二个标志，集体潜意识。荣格呢，他提出了集体潜意识的概念，这是超越了个体潜意识的，那是人类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文明与智慧，甚至呢，会是跨种族全人类共通的。集体潜意识常常会以宗教、神话、文化等等方式呈现与流传， 就像是自古以来啊，不同的文化都会有创造主、救世主，水是代表女性，火是代表男性等等的共通的概念。这是文化之间呢，明明可能在很开初的时候都还没有互相交流之前哦，就仿佛大家都很有共识的相似之处。这个呢，是不是听起来很神秘、很魔幻呢？我们很难用一般的认知去解释为什么这些相似之处会存在，为什么人类的文化最开始会那么的共通。所以呢，荣格他的集体潜意识这个说法也算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接受的解释。沙丘里面弗瑞曼人的穴地有一个被奉为神圣、他们抱有极高敬意的水池，里面呢，就是汇集了他们所有先人死后的灵魂还有精神。这其实也是非常的具体，在象征了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哦。生命之水更是如此，喝下了生命之水之后，就会下载了所有先祖的记忆还有智慧。这就是一种一个人跟集体潜意识的整合。那这也是为什么呢，在保罗喝了蓝水之前，他虽然会有预知梦，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的看透过去与未来。在喝了蓝水之后，他获得了过去所有的记忆，也获得了所有先祖可以运算未来的智慧，能够看到所有未来的可能性，成为了一个可以看到所有过去与未来的存在。备注一下哦，保罗呢，他依然不是看到未来必然发生的那个唯一的事件版本，而是呢，他可以预算出无限个未来可能性，然后在此刻帮助他决定他的行动。一个人的智慧真的很有限，但是呢，如果能够整合历世历代的智慧，真的就会变得无比强大。以上呢，就是我先分享的两个标志。由于这个沙丘跟荣格的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暂停在这里，等到下一集呢，我们会再延续下半段。那我先很快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过的重点。第一，主角保罗的觉醒过程就象征了荣格所说的个体化过程，整合自我，活成一个更完整的人。第二，人除了有意识这个层面之外，还有更底层的个体潜意识，以及更广大的集体潜意识。如果我们能够连通潜意识，就能够获得潜意识的资讯、资源、智慧。那我先预告一下哦，下一集绝对绝对比这一集更精彩。这一集只是讲了保罗个体化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下一次我会进一步解析保罗喝下生命之水的更深层意义，你一定会对沙丘的世界观设计感到更惊奇。我其实呢，希望就是讨论这个题目并不是只是八卦一下，好像诶好有趣哦，看看电影怎么用心理学。我其实最大最大的愿望是，你在听完了之后，能够透过保罗的故事，在你自己寻求自我的路上面能够获得激励。当然也别忘了，我在下一集的最后还会揭晓沙丘选择沙漠为场景意境的原因哦。这一集的文字稿是在 lifestorying.co/从沙丘看荣格。如果呢，你觉得这一集内容非常有趣，不管是对沙丘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对荣格有兴趣的朋友，你想到他们的话，记得一定要把这一集那么特别的集数分享给他。我们可以一起呢，透过电影，透过这一些很有趣的心理学知识，让世上每一个人都拥有真正快乐的能力。 记得要按订阅节目哦，帮我们打新评分还有留言，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节目。也邀请你订阅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会发信的灵感电子周报，通常呢在那里的内容我很少会在其他地方曝光。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IG 找到我，我会在上面发放贴文，陪你呢将小改变累积成大成长。如果你想要支持我持续跟你分享灵感的话，你也可以赞助我，或者是呢到聊心成长旅行社里面看看有什么适合你的商品或是服务。除了可以支持我继续创作下去之外呢，也能够支援你在你成长的路上一起前进。那我们刚刚讲的所有连结都可以在资讯栏里面找得到，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Happy Life Storying， 拜拜。